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在每一次的现场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好朋友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非常知名的男高音简崇元老师，请简老师跟全华人的听众朋友来问安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啊，我们这个在台湾不同的场域常常碰到啊。我知道老师这个在学声乐之前不是学音乐的，我知道你最早好像是学文学这块，对不对？还是财经这块的？
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一点点。我原来在专科的时候，我念的是银行保险科。那在我专科毕业之后，就是考转学考。那我就到了东吴大学中文系。那我在念中文系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也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忘情音乐，因为我最早最早在念专科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转到音乐的科系。而那时候的那个台艺大还是所谓的国立艺专的年代，但是我们家人就觉得去念音乐对我们这一个普通的人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之外，将来毕业之后可能也没有一个好的工作哦，就是生活会不稳定，所以他们十分的反对。那那时候因为我从小也一直接触国学，有受过一些熏陶，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这个既然不能学音乐，那就退而求其次，我就学文学也是符合我的本心啊。所以我就去考转学考，那也因为因缘际会，我就到了东吴大学中文系去。那在念中文系专期间，我还是不能忘情音乐，所以我就是在学校有音乐系，东吴音乐系很有名啊，所以我就在东吴音乐系经过所谓的辅系的考试考核，我通过了，我就念了辅系，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我知道在台湾早年学中文的，当然不同的派别嘛，比方说你有华冈的，你有这个师大的，
是
啊，是东吴的啊，不同的，甚至有些学校可能难免会有一点点门户之见啊。那我当然我们今天也不是讨论这个部分，
是
像我姐姐是属于师大体系啊，
是是。
那这个时候老师的带学生的所谓的这种师徒的这种相承，是不是就对你们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确实啊，因为这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所以师承这关系这确实是有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习惯是我希望能广结善缘。而且我觉得在东吴其实蛮快乐的一件事情是，当年早年的东吴其实他有很多的名校的老师来到我们学校兼课。所以我们等于是开个玩笑讲，我们集合众派之长啊。我就觉得就是说，无论在任何领域里面，就是那种所谓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很重要。所谓的上下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学生，左右就是我的同门师友们。我觉得这个关系如果能够搭得好的话，其实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都是往好的方向去的。
我记得郭台铭董事长曾经勉励年轻人要花点时间做人脉的拓展经营啊。
是。
那有些人就在那边反映说，那要花多少钱呢、啊、其实人脉也不是只有花钱那么容易啊，他有的时候跟你待人处事有很大的关系、啊。
当然我觉得我们真心诚意的对待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也没什么钱啊，我也不会说去做什么公关，我的公关就是我去关心别人。而且就是说，所谓的人脉不是说我认识多少朋友，而是多少人认同我的想法，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对，就是如果你被人家欣赏了，被人家在乎了，那个人脉自然就来啊。
是。
当然我们常讲说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啊。
是。
老师你自己在学习中文，特别我姐姐也是学中文啊，我就觉得中文有很多的这些，因为讲文史不分家嘛。
是的。
所以你学中文你一定会学华夏的这个文史啊，这个一部分都会学到。
是。
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就您教学上的例子，有些人是值得让年轻后辈来看看，哎，怎么样在艺术在文史上面可以效法他们这样的人物。
其实很多诶，我觉得我不能跟我的学生说你一定要去学习什么，
是是是，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在学习历史或者我们在读一个文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了解一个人的一生，或是那个人在某个当下在这个时空坐标当中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在读历史故事的时候，在关键的那一刻我就会把书本合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想，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做，那想过之后我再打开书看看他是怎么反应的。
人家还不知道他怎么做。
对，
你先同理心他，
对，我先同理他，我先想想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做，接着我翻开书来看他的做法是什么，
看谁的做法比较智慧些些。
对，当然就是能够被写在我们历史上面的这些圣贤豪杰，他们的境界肯定是比我们高的。
对，
而且当年我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比较年轻，我的人生阅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学习很多。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就是这样子，在关键的那一刻书本合起来想一想再打开看。
我在想啊，像我们自己教设计剧场啦，或者在学校教行销教育这一块，都会觉得说学生有的时候啊，他们不见得会喜欢学习模范，但是学生在没有学习的这个模范之前呢，没有范本之前，他当然比较难去想象怎么去做。
是，
那父母亲把他送到学校来，当然就希望无非就是有更好的环境给他学习嘛。
是，
因为父母亲不见得走的路跟学生这个学子啊，他的子女一模一样。
是，
所以老师你自己在教中文的时候，会不会看到当下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学生对这个文学或者文字的这种启发洗涤，也开始慢慢的疏离了？
确实哦，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我们过去就是网络没那么发达，整个所谓的这种资讯啊媒体啊没有这么多元的时候，我们过去我们总是会到书店去看书，我们每个月买很多书，我们都在看纸本的书。但是现在我们要求学生看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更多更多的所谓的外在的网络啊，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声光啊，这种吸引，他们没有办法再静下来看书，因为取得资源的方式太方便，我们要找个什么东西 Google 那么一打马上什么东西都出来。我们过去做学问的时候，我们要查说某个字在某一本书里面它出现的频率，我们讲做字频、
嗯、
这个字的频率有多高的时候，我们真的以前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我们真的要亲自去看的。但是现在不是，所有的文献都已经数位化了之后，我们要查它的字频太简单了，我们一打去啪通通都出来，
有人帮你做好了，
电脑就帮我弄好了，而且现在还 AI 呢。我最近还去参加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研习，就是说我们教国文的老师也是面临到这样的挑战嘛，所以他就说如何在教学当中让 AI 介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有些老师很反对，但是我认为既然已经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我就必须去了解。
对，我在想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稍微反思一下整个时代的进步演变啊。
是，
比方说当年就网络时代来临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也觉得网络啊，这个 internet 是不是这种问题啊？
是，
你说现在谁不用 internet？
对， 对啊，
不
可能，
你拒绝
不
了，
谁不用啊？
再来呢，像你说电子支付，我们台湾早年都是属于这个一定要临柜嘛啊，
是。
后来有了信用卡，现在你看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有的东西就是挂卡过一下，感应一下就可以付钱了。
我去宁夏演出的时候、
嗯、
我们到那个夜市去吃东西，我们刚去啊、嗯、什么东西都没有嘛，连支付宝啥都没有的。哎，那麻烦大了，因为连去夜市吃
都是小摊
都
是
都是要用这个行动支付。
对，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过往我做过手机的设计啊，就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阶段它是跳跃式的。比方我们早年，如果听众朋友是住在台湾的，你会知道我们有那种拨盘式电话、
嗯、
就是你在拨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种声音的。后来就有按键电话，
是，
然后就进到了我们所谓手机，说大哥大开始那个一只好像一双鞋一样，
哦，那黑金刚啊，
对对，
可以拿来当武器打人啊。
就是说那个年代我们已经过，可是，在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一下子就用了手机，他没有看过那个年代的这种经营的辛苦啊。老师，你自己看学生在学习语文，因为毕竟语文是每一个民族的一个根本嘛，有了文字你在文化上面的传承记录或得以保存，我们常头痛说现在年轻人这个文字阅读能力很弱，这到底是发现什么问题？
哦，真是大灾问啊，你这么一时问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具体的来说就是我讲的，现在的人能够静下心来真的好好的来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无论是纸本的还是说所谓的数位化的
电子书、
嗯，我就觉得现在的学生，我们要求他阅读，他没有那个耐性。
对，
像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讲，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考大学啊，
对，
考大学他考试，他们现在整个方向也跟我们过去不大一样，他们要阅读很多的文本，要回答问题。那其实很多学生反映是，读那么大篇的文本，他根本是没有耐心，他根本读不进去。那其实包含就是在考试正式往这个方向在正式这么调整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过一些所谓的范本的卷子，我们这些老师有时候看着也觉得很累，因为他真的那个量很大。我们都开个玩笑讲说读完了这个题目之后我们就先出去喝个咖啡再来回答。
也就是说即便是适应新的世代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或测验方式， 对很多老师来讲都会是很吃力的事情，
都要调整，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在舒适圈里面太
久
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们也是要与时俱进。而且我发觉到其实我觉得好像我所教的东西好像有点在吃老本的感觉。
对，其实老师你要这样想啊，我们跳回30年前好了，像我的兄长那个年代，他可能在美国拿一个博士啊，
是
他回台湾就可以活20年，
是
资讯取得不容易，
对，
对不对？他去美国可能读了很多书，
是
台湾学生根本没听过嘛，他现在不是啊。现在学生读的搞不好都比你多，
没错。学生有时候问我这些问题，要跟我说了一些新的领域，我根本是傻眼啊。
只是说我们会还在用早年那种师徒的概念、传承的概念，就是传给学生什么东西。像我在学校，我就比较辛苦，因为我觉得你要看课本就不需要听我的课嘛，那课本谁来念，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你要听经验，我们就可以不一样。
当然，当然。
但学生很吊诡，学生就觉得说，哎，你怎么都在讲经验，好像都在吹嘘自己，你知道吧？
是。
可是学校的立场就是希望说，你就是要讲你的东西，让学生有不同的面向嘛。
当然。
你不需要再讲课本的东西，就是学生有时候是要想到底你跟老师要去学什么东西，是学思维呢，学人脉呢？你要去思考，你不能要求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你同等比例的这种付出。
对，因为像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教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的是把我的研究方法或是我的研究思维跟学生做交流，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可贵的地方。其实很多的知识学问都在书本里面，我当然我上课还是会用课本，那我只会跟他们讲说课本要怎么读，而不是说很单面，并不是说一种所谓的照本宣科，或者说我就是很直接说我给你什么东西我就做饭给你吃。因为我一直觉得与其给他饭吃，不如教
他
怎么
钓鱼，
对，要教他钓鱼，对不
对？所以现在的学生啊，他有一个两难啊，像我自己在教会里，我会觉得说年轻学子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诱惑太多。
是，
他平常像我自己收的学生，他每天那个游戏就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可是我跟他提醒说，你玩游戏，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假设你的时间已经超越了你该读书、该吸收时间，你就要想咯。我说我不知道你不要玩，我要你自己去判断，你的时间是不会增加的。
是，
上帝给每一个人是24小时，你不会因为你玩 game 多了10小时是不会的。还有呢，你体力会差，
是，
眼力会差。再来呢，别人在学习的时候呢，你就一直沉浸在玩游戏，即便玩游戏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学习套一套方法。那他就听，诶，这个跟他的家长或他的上一辈讲法不一样，他们就责备我说，我不是不责备你，我是转个弯骂你，你是个笨蛋哦。
是，
也就是说你的想法就是你不懂得你浪费你的生命。
是，
老师你自己在教学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一些学生让你看到一些特质是，诶，一般学生他都是不怎么用功，可是有几个特别喜欢念文学或念这些诗词艺术？
这样讲好了，我这么说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就是疫情之前吧，有很多陆生会来台湾嘛。
2020年。
我必须这么说，我发现普遍来讲就陆生真的非常的认真，比起我们台湾的本地的学生来讲，我不知道我该
怎
么形容，因为我心里面蛮难过，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子弟会是这样。
我在某校也教过，不瞒你讲啊，来帮我忙的是一个等于是助教 TA 助教，
是，
他就陆生，
是，
他比要修我课的学生还认真，因为他是来打工的啦。
是，
对，
我就这么说好了，比如说早上8:10的课，这陆生他7:30就坐在教室里面，他就在自己准备今天的资料。
对，
然后我跟学生交代说希望他们去读什么文献，这个学生啊
全部都做到了，
全部都做到，然后来跟我讨论，来跟我问。
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想哦，对岸的中国大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他们讲这个狼性、哦、
狼性，
我觉得是因为他不能不努力，因为他的竞争太可怕了。
是啊，
那台湾的父母亲其实华人其实都希望小孩好好读书，
对，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
不知不觉台湾在这方面就变成说妥协了。
是，
我不是说一定要死读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像我也是不爱念书型的人，那后来也爱念书，是因为你真的很难从每一个人当中挖到你所有的东西，你的父母亲也不可能给你所有知识。
是啊，
你一定要不同的老师教你嘛，或者你去学习师长他们。那老师你自己也看到了这个中文教育啊，我们今天第一集要谈的是这个诗词啊或者文学教育，你自己觉得你进到这个领域当中，你在教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氛围是让你觉得还是很 enjoy 很享受的？
我享受的是说这个所谓的传统诗词本身，它不但具有文字的美感，它也有音乐上的美。
是，
而且透过这些所谓的诗词，我们常在《论语》当中孔子他就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所以透过这个所谓的诗词的阅读，确实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而且在阅读诗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同诗人他遭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诶，如果我也跟他遭遇到同样问题，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倒霉鬼，我其实早就有人跟我承受一样的事情。
对，
那在这样的阅读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智慧也增长了，我们的人生阅历也因此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高。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某些学生来讲也是有帮助。像例如我在北护大这个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这个地方，上个学期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开了一门中国古代秦诗选读的课程。那在这样的课程里面，我选的当然都是，就主题就是秦诗嘛。
这个是属于通识教育。
不，国文。
国文。
国文课它可以就是专题，因为是进阶国文，就是专题。我按照不同的这个感情的阶段，从他们的邂逅到他们这个真正确定了关系，有可能进入婚姻，也有可能是确定关系之后就分手了。或者是说结婚了之后呢，有一方先离开了，必须做告别，或者说到最后这段感情是个无言的结局等等的这个东西。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我选择不同的诗词文本让他们读。那学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真的就会有一些思考，而且学生有些感情问题还居然跑来问我。
是，
那我觉得很好笑，其实我自己也没结婚啊，我的感情经历也没那么多，他居然还来问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跟他分享或是跟他谈。在这样的谈话过程里面，反而我觉得所谓的教学相长，有时候学生给我的反馈给我的反而更多，让我思考的更多，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是，我们今天这绝对是不够的啊，老师，我们要相约，今天谈的是这个感情的这个部分，文学感情部分，我们是下一集的时候透过这个感情部分情的部分，让你在这个声乐部分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
当然了，没问题。
我们也期待下一集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咯，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好，拜 拜,
拜, 拜，
谢谢。